听众大家好，也欢迎要再见 听到我们的自驾游说给你听这个推播语音的服务的频道。我们今天呢非常非常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一位这个在中国非常非常有名，他也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的时候创办了这间自驾游的一个专业的旅行社俱乐部。这家旅行社的特色是跟人家不太一样的哈，各位可以看到哈，它的名称就叫走吧网。走吧网的什么呢？走吧网社交自驾游社交平台。来，我们今天来欢迎我们的贵宾刘董事，刘董，来，我们来欢迎一下。
你好，你好，吴总，你好，你好。哎，
哎呀，效果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哈。好的。刘董，谢谢，非常高兴，非常高兴能够在线上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哈，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在百忙当中能够。
是，我们俩那个认识很久，但是没见过面啊。
啊，有，昨天有看到你面，但是不能讲。好的，没关系，我们等会看到面的。
嗯。
啊，刘董非常的这个。
那天看我直播，你看到我的人。
有，非常的好，很多的，还有各个可算是中国的这个。各个人脉都到齐了哈，真的是还有很多的，还有很多，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的
哈。是的，是的。那今天呢，我们想要跟我们这个走吧网的联合创办人涂总啊，他我们就叫涂哥了哈。他是刘董事创办人 co-founder， 刘执行董事啊，他是创办人，我们非常很不容易，他非常忙哈。他今天能够拨个时间哦，往后我们还是会，我希望能够。他能够继续来这边能够带一些我们在中国要办理什么要去自驾旅行啊的人啊，他有第一手消息啊，由他来讲出来的话啊，他亲自讲的东西，他是第一手消息哦，各位听众也非常要非常珍贵的这种东西哦，希望请各位听众能够多多的能够关注我们这个频道，给我们加个订阅啊，让来关注我们，会听到很多很多有关于中国的一些。自驾游的一些第一手消息，地理呀、什么东西呀、等等哈。好的，初哥，我叫你初哥会比较好点，比较亲切一点。
啊，没问题，没问题，
可以
叫初哥吧。
啊，叫
我
熟
习惯了，
可以
大家叫我初哥。
好的，好的。
从1984年叫到现在了。
哎、好的，那么今天的话，初哥涉及到题目，我们刚有跟初哥有谈一下，巧了一下哈。初哥总说我们刚开始说不住。就把这个走吧网这个自驾游社交平台的创立是怎么样开始的，我想说能够请教我们在中国第八手了，这个在自驾游这个圈子里面可说是这个教父级人物，能够他稍微跟我们聊聊哈，这个走吧网社交平台是怎么样创立，它有怎么样的一个特色在那边。涂哥
啊，是这样的，那个走吧网我们是从2011年六月份成立的，很快就近于10周年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就整个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发展非常快，但是互联网的氛围很不好，就是那些 BAT 巨头啊，就百度啊 A 就阿里巴巴啊 T 就是腾讯啊，他们当时都不是很开放，都不是很开放，所以我们就因为腾讯的五虎将创始人其中有两个是我们的同事，我们也知道他们的情况啊，曾经是我们同事，也我们是运营商出身，就是站在属于第一代互联网人吧，第一代互联网人吧，然后在开始建公司的时候曾经是转来转去想做一些事，但是后面还是结合自己的兴趣吧，就做了一个自驾游。这自驾游也很广是吧，但是你做什么，我们做自驾游分享，因为我们是本着自由分享的这汽车文化理念这么去做，所以就做成一个自驾游的社区。当时整个自驾游的各种信息也是散落在汽车网站、门户网站、还有一些甚至房地产网站、还有一些4S 店、 就是那些汽车经销商的那些网站里面。
哦，汽车经销
商，但是德巴网横空出世以后，就是把散落在所有平台的一些自驾游的信息整合起来。整合起来，
对，
一开始都是 PC 端的时代嘛，
对
，PC 端时代，但是我们后面觉得，在2012到2013年的时候，我跟另一个联合创始人钟总就提出来，叫做汽车互联网，叫汽车互联网的概念，但是汽车互联网概念，由于我们后面自己做砸了。可能我们是最早提出这个理念的第一批人，但是实际上后面跟我们没关系了，都跟我们没关系了，成王败寇嘛，成王败寇，所以后面我们就是，在2013年底的时候已经烧钱烧了不少了，烧了550万人民币，后面就觉得心里有点发慌。有点发慌，就一个还是继续开发 APP， 现在那个 APP， 既有，因为中国大陆是这种情况，就一有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就到处都堵车，所以当时我们敏锐的捕捉到一个痛点，就是路况，就路况，所以我们在花了不少钱去购买，中国大陆的那个公路数据。公路数据就是有类似于那个百度的那搜索引擎一样，就搜索路况。同时呢，还有那个腾讯的社交功能。社交功能，比如说两个都是北京人吧，可能你也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但是两个北京开着车在梅里雪山上看日照金山的时候，他们俩一定会产生连接的。甚至扯一辈子的好友，这是社交功能。还有就是不赚钱的公司都是傻流氓嘛，是吧？所以我们还是有那个阿里巴巴电商功能。这个 APP 我们一直开，从2012年一直开发到2015年的6月份。应该讲还行，就是说，刚刚推出的时候也没有推广，有每天有7000人在使用，但是后面我们认真琢磨一下，就是觉得那个像那个携程有今天的江湖地位，那他起码砸了几百亿的下去才有今天江湖地位。我们这个小创业公司只有几百万人民币，一下就烧没了。所以当时我非常痛苦的抉择，就是转战新媒体，转战新媒体，就不再去做 APP 了。做 APP 是对于创业公司说是一个大坑。它是一个大坑，所以就转战新媒体。转战新媒体，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能做到什么样，反正就是一种决心吧。作为我做一个60后，很多人也看不起，说我们一个60后能玩着转新媒体吗？我这个人就是那种认死理那种人，我呢就是不耻下问，不断的向90后、80后同行部下去学习，学习要也要拼命的钻研。反过来就成就了那个叫做10000小时定律吧。我1年时间就把走吧网这个公众号做成全国自驾界的第一大号。从2016年的9月份以来，一直都是我们是在这一块是老大。在120万公众号，就旅游类的公众号里面，我们最好成绩就是第17名。
太厉害了，
长期在前50强。然后在中国大陆的那个公众号的影响力，在旅游网站内我们都是前5强的，就包括携程啊、途牛啊、驴妈妈这些啊，包括同城啊，我们都是比较前的。后面我们认真的去琢磨一下，像那些大公司的公众号粉丝大概都上1000万，我走吧网的粉丝只有45万，为什么我45万的粉丝能够跟他们平起平坐呢？
可能有
我后面摸到了一个道，就是这个跟我本人当时很迷茫，创业很迷茫，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有关。就我跟18000多粉丝，走吧粉丝简称叫8粉，就8粉，聊过天，我就是走了一种群众路线吧，就到群众中去，回到群众中来，就是说我总跟他们聊天，起了筋，包括 了解到他们的痛点啊，所以就是说粉丝的参与感特别强，
嗯，
哎，这就打下了就是社交的基因，打下了社交基因，
嗯
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我走吧网的 logo， 走吧网编辑就是我们叫小编的昵称，
昵称
是吧？
对，昵称，
都是大家投票的，就是说我要。那个造成的氛围就是说走吧网不是我出哥几个股东的，走吧网是所有喜欢热爱自驾人的一个共同的那个精神，精神的家园，精神家园，所以也是发展很快。从我们创立公司2011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就是旅行的出行的模式，不到20%，截止到最近5年吧，
对，
最近5年整个大陆的那个旅游出行方式已经有65%是自驾游了，
哦，
65%是自驾游了，
这么高啊，
这自驾已经从小众到成一种普罗大众的出行方式，
是，
当然回过头看欧美，在欧美特别在美国是没有自驾游这个说法的，
对对对，
他们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土嘛，是吧？
嗯，
人人都可以开车就出去玩了，开车出去玩了。
对，
那么现在的中国大陆的汽车保有量也非突飞猛进，
低迷了，
它已经达到了2.6亿辆小汽车，2.6亿辆小汽车保有量。美国在2017年的汽车保有量是2.64亿啊，所以已经是很接近美国的那个汽车保有量的水平了。
对
啊，因为美国的汽车它不断在下降，而且它很多是二手车，在中国大陆的二手车相对少一些啊，大多数是就自己开的车了啊，所以整体来讲。到目前为止就是说已经从自驾从小众变成了大众，那么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大概70%的人都是利用2.5天的时间在方圆500公里的范围内去自驾啊，这个呢然后周边都玩得熟了，开始1000公里开始跨省去旅行
玩长线了，
到了后面呢，就是说如果你一个喜欢自驾旅行的人如果没有自驾过新疆西藏，你都不敢说自己是牛人啊，你说不敢说自己牛人
当然不敢，
因为就是慢慢穷500公里拖在1000公里2000公里到上万公里啊，这么去走啊，这么走，那么这个是就自驾游的发展情况。对于走吧网来讲，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平时大家都自己拿着走吧网的攻略说走就走，就自己去玩。
哦，
哎，居然在2017年的时候，那个四川的八粉和吉林省的八粉要联欢，打电话给我说：“刘总，你能不能来那个指导一下啊？”或者你没空的话派部下来也可以。哎，我一想这个吉林跟四川联番，那就动用总部的人，要动用出哥出面。那假如北京跟河北联番，那我该不该去呢，是吧？那广东跟广西两广兄弟联番，我又该不该去呢？我后面想一下，这不对，说现在搞全国性的粉丝节，所以我们就大家投票叫什么节，要走吧网的粉丝简称叫八粉，所以叫八粉节。第一届在内蒙古举行，有155辆车，有550多人。我们第一次搞这个我都有点怕，就担心控制不了就叫停了。就控制在155辆车，就没有再招人了。那么第二届我们又在那个第二站在河北的白石山那边也是有150多辆车，而且来了有26个省市级的人，同时 还真正有个八粉参与的，是什么意思？那个八粉是巴西的八，哎，
哦，从巴西来的，
有个巴西的那个国外八粉，
哦，
也参加了我们那第二届的那个八粉节，在河北的，后面我去了解一下那个后台，目前比如说在台湾地区是有接近2000人是走霸王的粉丝，
哦，
那个在境外。就是在港澳台以外的有大概有5000多人，有5000多人、可能大多数是华人呢、可能是大多数是华人呢、那么就是说第三届我们是走霸王搞了一个环驾那个中国大陆边境线的一个90天30000公里的那个自驾游，自驾游
是
啊。那个也非常非常轰动，所以我们为当时为了给环驾边境线的那个勇士们壮行，我们第三届八粉节就跟这个环驾的勇士搞在一起。然后第四届就去年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
对，
我们就在宁夏的云川举办，那么这一届人就相对少一点，只有100多人啊，100多人啊。那么我们后面问了很多八粉，就是说平时你们不自己玩吗？为什么愿意来参加八粉节？他们说了，后面我们搞明白了，就是说其实人与人之间它是有种就是马斯洛的分析论一样，需求分析论，从温饱到安全是吧，然后是有社交还有自我实现啊，社会价值啊，就是各种金字塔型的那种马斯洛的那个需求吧，是吧？所以走霸王正好是成就了有这么个平台。他们在线上互相认识，要线下来面对面交流，哪怕是认识很久了，都是希望能够一起玩啊，在那个在就增强。互相之间情感，哎，作为走霸王讲，这就是典型的社交啊，典型社交。我们一方面希望八粉与我们走霸王，包括我们的管理层也好，再加强一些连接。同时我们更希望的是粉丝与粉丝之间有更强的连接。所以我们在第二届八粉节时候就讲出一句话，叫做天下八粉一家亲，就是说不管你去到哪里，比如说你北京人去到云南，云南有八粉来接待你，告诉你云南该怎么玩，是吧？同时你云南也去到北京，北京也会接待他，就是我们就想酿造一种好的氛围，就是天下八粉一家亲啊。那么这个走霸王，我们就打造了，也做新媒体嘛，就打造了有。目前中国大陆有20几家主流的就是那个内容平台，走霸网就提供内容给他们，比如说有今日头条啊，
今日头条
有凤凰旅游啊，腾讯旅游啊，百度旅游啊，等等，反正有主流平台有接近20家，走霸网的媒体矩阵就打造出来了，影响力目前全平台的走霸王的粉丝大概有400多万人，400多万人啊！
我看还不，
那么就是，
还在继续在增加。
垂直行业，垂直行业有这个人还是相当不错。其实我们就沾了个皮毛，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有4.2亿人有驾驶执照，就在中国大陆4.2亿有驾驶执照。那么我们才400万，你看。才是1%啊，才拿1%，因为我们是个创业公司，没有多少钱去做推广，我们所有的粉丝都靠写文章吸引来的。假如有风投投资我们，那么我们可能会拿出一些钱去做广告，吸更多的粉，吸更多的粉。但是垂直行业，其实以前我自己经营走霸王的时候也一直有个误区，因为我做梦都想上到100万的公众号粉丝。公众号粉丝，结果就是一直希望这样，其实是错的。其实，在垂直行业，哪怕你是10万、20万， 几十万粉丝啊，都是有很大
的
商业价值。
对，
你要去挖掘那种商业价值，
挖这个
当时没，更多是有点好高骛远一样，是想达到某种时候才来挖掘算，但这是错误的，错，实践证明是不妥的。那么现在抖吧网的情况是这样，作我个人来讲，我是1987年从广东梅州的一个山区的农村吧，考上大学，到南京去读，去南京读书。那么因为我是乡村里出来人，那么对外面的世界可能是比较好奇，所以我在大学时候就把江浙沪的所有地标式的，比如来到台北一样是吧，要101啊去打卡是吧，就那个是打卡啊，那是打卡，就到处就说哎我去过哪里就行了，比如说黄山我去过是吧。那么这是我把这种说法叫成就旅游，不是旅行。
对，
旅游跟旅行是一字之差，差之千里。游更强调的是游走，行更多是强调的是那种内心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我呢就是其实旅游跟旅行一直有争论啊，有争论，但是怎么说呢，其实我前十年87年到97年以前都是旅游，都是旅游。有几个原因，一是说大家刚刚解决温饱是吧，能出去哪里走一走已经很了不起了，谈不上什么精神上有 多大的收获。但是自从1997年我自己有一辆车，有辆汽车以后，那么这个活动的半径是越来越大，越大，而且你会发现，哎，原来是追求那些景区，后面我们更多追求的是这种荒郊野岭，或者说是那个各种在景区旁边可能更漂亮的东西，
走步，
慢慢就是你。有一种叫做最美的风景在
路上
这种想法了，
是的，
哎，最美风景在路上。所以我呢就是写过一篇文章在18年，有接近60000人看吧，就公众号啊，有接近60000人看吧，
蛮多的，
也有200-300条评论，哎，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这观点就是说，多去旅行，少去旅游，我为什么热爱自驾旅行？啊，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因为当时走吧网在做一个 IP， 现在是 IP 了，那18年的时候是第一届，叫做百车穿越独库公路。
独库公路
，独库公路，它的最初的起因，是因为那个天山南北，它绕得很远，当时是苏联跟中国大陆。曾经是蜜月的嘛，后面就闹翻了嘛，闹翻了以后苏联就是信誓旦旦像从现在的 那些加盟共和国，就是中亚那些国家入侵我们新疆嘛，啊，所以就是由毛泽东下令建了一条独库公路，在1974年开始建，啊，那条公路呢就是牺牲了有很多人，现不像现在天朝那种就基建狂魔了，人家说基建狂魔，那以前就是建路啊，好什么都是靠铁锹啊，手工一个凿出来的，所以，牺牲了不少人，
非常的艰
辛，牺牲了不少
人，
那条公路也是地质性灾害，一天可以经历四季，风光非常美，所以而且有很多故事，所以走吧网是倡导一种叫做走吧网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自驾旅行，
对。
首先是旅行，第二是自驾，第三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当大家的心情都比较平和的时候，可能每个人看的风景都差不多。
对，
啊，
对。
那么我们就是怎么不一样？就在风景的基础上，聊了美食。其实我们发现很多自驾游爱好者也是吃货来的。
对，
啊，因为好不容易到了从家乡到另外地方，总想尝尝当地的口味嘛，风味嘛，是吧？那吃货来的，
对。
那么还有什么？还有民族的歌舞，因为新疆它有好像是45还47个少数民族，
对，
反正就是少数民族聚集地特别多， 它各种风情也特别有意思。
对，
所以再加上历史的民俗的民族的啊，那么这些东西呢，这整个旅行就非常的饱满啊，非常饱满，非常内涵，非常丰富，所以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也受到很多的欢迎。那么这个是，今天也时间的关系，我也不展开来讲，就是
好的，
到时古总可以把我那些公众号文章分享给大家看一看。
好的，
那篇文章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也是一种总结吧，是一种总结嘛。啊，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么多年在就快十周年了，在这个自驾行业里面摸打滚打。确实积累了一定的声量，对对，一定声量，而且我的理念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首先，走吧网能够为广大粉丝提供常年的十年如一的提供优质的内容攻略，
价值内容。
然后反过来，当走吧网需要大家帮助的时候，来壮大影响力的时候，就人人为我。
对
啊，走吧网的影响力越大，那么我们就越有能力为广大粉丝谋取福利，这是相辅相成的
企业的服务。
所以就是，所以我理念就是说，我为人讲的是先讲奉献，然后人人为我讲的是付出啊，付出啊。那么这个来讲，应该讲还是总体讲还是良性循环的，尤其是去年的新冠疫情那么严重，
走
吧网公司也盈利了啊，也盈利了啊，很多公司亏损，像携程都亏损了32亿啊。当然，去年的新冠疫情呢，就是说，越大公司越倒霉，可以这么讲，是吧？他的房租啊，人工费啊，是吧？他没法了。但我们小公司可能反而
您客气
一点啊。
啊，这个
啊，真的
对
啊，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明这个走吧网的经营也好，累积的声量也好，已经是一个比较是一种厚积薄发阶段吧，就往上走的阶段。
刚好
就前面那么多年都是很苦过来的，都是苦不堪言啊，苦不堪言。公司的治理里面也是很心酸，就是冷天喝水，自知冷暖啊，自冷暖啊，真的也是啊。那么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积累一点声量。后面我还出了两本书，
对，
一本是我们那个举办的最受欢迎的十大自驾路线的评选，
对，
后面2016年开始，因为中国大陆提倡那个倡议"一带一路"嘛，所以往国外走也很多，所以我们也增加一个奖项评比，叫做最受欢迎的国外十大自驾路线。
国外的，
那么国内和国外两个都有。后面我们出了一本书，那本书我还花了很大的精力，花了7个月时间，20个编辑，20个编辑把它整出来，还挺好的。
啊，这个
啊，很大。
他这本书以后可以来多多来做分享了哈，他分享给各个
可以分享，每条路线都是很精彩，很精彩，很经典的。
给中国以外的一些。
去年我还出了一本书，就叫做《走吧去西藏》，因为西藏它是这种情况，西藏目前来讲有8条进藏路线，因为我刚才讲到，如果你一个自驾爱好者，你没有去过新疆、西藏，你都不敢说自己是牛人。尤其是西藏，西藏因为它有高反。我个人我去过6次西藏，我4月3号准备第7次进藏第七进藏。就是说，因为那条其中8条进藏路线有一条叫丙察察，就丙中洛，就是从云南进去，丙中洛察瓦龙
出发哈，
察隅。这丙察察从云南这边出发，那条路呢是以前是所有越野迷的就地标性的，就这个心中的丰碑吧，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是它以前是路特别烂，但风景特别壮美，一般人去不到， 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有八条进藏公路，就我刚刚讲的叫丙察察，啊，是云南进去的。云南这边还有一条叫滇藏线，就是昆明出发到拉萨，啊，
昆明云南。
那么这是两条，四川有两条，四川那条一条叫做川藏北、川藏南线，
啊，
就是从上海出发的。C318 是国民公路了，
嗯，
这 C318 现在名气非常大，
对，嗯，
一般首次进藏的人就是走 C318、嗯，因为它海拔从低到高嘛，
嗯，
慢慢适应，啊，
嗯，
那么还有一条叫做 G317 就是川藏北线，
okay，
川藏北线也是国非级的自驾路线，
嗯，
更多的是宗教的因素更多，
嗯，
就是那个藏传佛教的那些人文东西更多，
嗯，
那么这是四条了，
嗯，
啊，还一条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
嗯嗯嗯，
新藏线，啊，新藏线从那个新疆的叶城，就喀什的叶城，
嗯，
一直到拉萨叫新藏线，
嗯，
以前叫 G219， 现在的新 G219 就更牛逼了，现在新 G219 就把叶城这边北延线一直延伸到喀拉斯。
嗯嗯
啊，南延线从拉萨延伸到广西的东兴，就 G219 是中国第一条突破10000公里的公路吧？
嗯嗯，
10065公里啊，
嗯，
非常长，
嗯，
啊，非常长。
嗯
啊，经过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啊，风景也是非常非常的壮美，
嗯
嗯，啊，这是新藏线。
好的
啊，还有两条叫唐坡古道。啊，这第六条叫唐坡古道。唐坡古道是什么意思？
嗯，
就是唐是唐朝了，就长安。以前唐朝是长安了，
嗯，
是吧，
嗯？
那么是文成公主，就是和亲嘛，文成公主和亲，啊，
嗯嗯，
嫁给松赞干布嘛，嫁给藏王松赞干布嘛。那么这条公路呢，是从西安出发，西安、兰州、西宁，
嗯，
就青海，青海的西宁，
嗯，
也要到玉树，也要到拉萨。
嗯，
啊，这条公路就是。唐朝时跟那个翻唐，啊，其普通话叫做唐坡古道，啊，就吐
古道，
吐蕃唐啊啊，
嗯嗯，
啊，
嗯，
这条公路也是非常好，非常美，
嗯，
啊，还有一条就是叫做青藏线，青藏线就从西宁到拉萨，那个韩红有首歌叫《青藏铁路》那个，啊，就是。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几乎是并排着走，
嗯，
啊，并排走的，
嗯嗯，
啊，那么就讲了七条了，还一条是哪里呢？
嗯，
还一条就是中尼友谊公路，嗯，就是从尼泊尔进入西藏的，嗯，叫中尼友谊公路。
这比较少。
中尼友谊公路呢，又是分比较少人去，那，嗯，中尼友谊公路又分东线和西线，
嗯，
一个是到那个樟木口岸，一个是到那个吉隆口岸，
嗯嗯，
樟木口岸是在前几年那个尼泊尔地震把口岸给震塌了，所以现在樟木口岸已经，越来越少使用啊，就在改成基隆了。那么就是这样八条进藏路线，其实还有一条很重要的进藏路线就是，
嗯，
是那叫做克里亚古道，克里亚古道，
嗯，
那条路线就是更是那个传统线了。就是从那个新疆进入西藏，新疆进入不是新藏线，但是后面有一部分跟新藏线重叠了。当时就是，先遣连吧，包括那路线的时候，就是国民政府到台湾以后，有一帮士兵在那里守，结果来犯防了，发现是解放军，这服装不一样，才知道那个政府。产生了更替，在大陆啊产生更替。那但是不管怎么样，那帮国民政府的那个士兵在那坚守了故土，啊，就是不让印度人侵略进来，啊，在那里还是，反正就是他整个八条进藏路线，现在有一种讲法叫九条，就是叫克里亚古道，就我讲的就是啊，但是因为我们讲的叫八大进藏路线，所谓的大的说明是说。路要宽阔一点，或者说人走的更多一点，
嗯，
是吧，
嗯嗯？
像克里亚古道，
嗯，
走的人非常非常非常少，
嗯，
只不过是现在呢，因为这几十年，中国大陆的建设发展速度太快了，
嗯，一年一变，
太快了，
一年一
一年，真的一年一变。比如说我14年去港英波奇转山的时候，这阿里大北线，
对，
那是土路，我们那个土路我们叫什么路？叫搓板路。
对，
现在也没有的，就是可能老同志才知道什么叫搓板，就那个搓衣板啊。以前大陆很贫穷嘛，
嗯嗯，
洗衣服的时候就是说那个用那个去衣服上去那个搓搓搓，才搓得干净。哎，那叫搓板路，搓板路就是颠坡，很厉害。
嗯嗯，
等到17年，连阿里大北线都没有搓板路，都是水泥路了。那么为什么？克里亚古道现在给叶尼给抬高了比较高的位置，就是因为它这条路还是能够让你享受那种越野的快感。
好
好，因为现在很多路路况太好了，
对
啊，没脾气啊。这大我们出这本《走吧去西藏》，这个也是挺受欢迎，挺受欢迎。
嗯 嗯，
因为没有一人写过这么一本书，把那个进藏路线。
描述
详细
的
去介绍和蓝图、
这个、对
了解
是一个
啊，没有，都是散落在网络上，有、有可能上几千篇文章、但是没有谁把它整成一本书，
它像这个 工具书一样，他亲自走过了一趟，一个非常
有有、我们这本书是这样的，这本书主要的是两个人、一个就是有个叫草原900的大旅行大咖，他有他微博上是有接近600万的粉丝啊，
对，哦，也是大。
在2004年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在网络上写新藏线攻略的人。
嗯嗯嗯，是是。
当时在网易博客盖说盖楼嘛，以前这博客叫一层一层，就一层评论叫一层楼，盖了2400多层楼啊。那么他是所有八大进藏路线都自驾完整自驾过。所以这本书的作者是主要是他写、我负责审核、我负责审核啊，
那
这主要工作是我俩完成的啊，总共花了2年时间，这本书总共花了两年时间。
往后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介绍这本书的一些内容给各位听众，或是怎么样，往后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再请到刘总来替我们来介绍这个西藏的情形哈。今天也是非常这个很感谢刘董能够拨时间过来这边，有刘董他亲自的有诠释了这个自驾的旅行跟旅游的不同的一个意义啊，亲自说出来，从他们创建走吧网的自驾游社交平台注入了一个社交的基因哈、他们经过了一些错误执行哈、花了大钱去买了 APP， 最后走到自媒体、等等一些创建，摸到了以观众为主的口味上面，把这个社交媒体这一潭池水越挖越深哈、也是非常的一个创造了一个客户的价值哈、从当初的小众市场，我们出行工具的交通工具的改变几乎占了很大的比例，从小众市场变成一个普罗的一个中长的一个市场哈、它也会走榜相继以后，在以后也会在这个市场上面能够发光发热，替我们更多的车友们哈、提供更好的价值跟服务。那么今天也是非常的这个很不容易的，也就是他可能非常忙哈，百忙当中能够请到刘总这边哈、能够为我们来说明一下哈、去中国一定要问当地的专业公司跟平台公司的，尤其是从领导人当地的领导人亲自跟你讲的那句话，亲自跟你发布那个消息哈，非常的有价值哈。你是要听播我们的自驾游说给你听这个频道呢，那就能够听到第一手消息，第一种有价值。你有什么问题呢？在我们的自驾游说给你听的专业的留言上面，你可以用口述的，也可以用打字上面，我们会马上给你开一个反馈回馈给您。所以到今天为止，也谢谢刘总哈。百忙之间，我希望以后能够更多的时间能够邀请您到我们这个频道过来，做我们的贵上宾嘉宾，跟我们去做更多的自驾旅行的很多的一些实物跟一些的您的行程，还有一些点点滴滴，都可以跟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做个一个有价值的一个分享哈。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刘总的很多的时间哈。这个他今天 非常的满，好像今年是2021年的话也他也是祝这个走霸网在今年的话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假期，也有能够对我们车友们，只要您到中国大陆搜寻一下看看走霸网看看怎么样哈，很像最近也采取非常好的一个措施哈。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非常亲爱他非常没有价值其实他非常很专业的一位人哈，希望刘总能够继续的给我们车友们哈提供最好的服务。哎，谢谢我们今天
好嘞，
我们掌声来鼓励一下哈。
好，再见啊。
好，谢谢，
再见，
谢谢刘总，谢谢，谢谢，谢谢。